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月，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距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都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神的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那我讲话比较快，如果太快了就挥挥手，我会努力的慢下来。这样，今天主日的经文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经文，那儿童主日学长大的小孩子几乎都会知道这个比喻。如果你信主够久了呢，也可能看过这个经文十遍甚至上百遍，我们通常都叫它浪子回头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圣经小标题大概都会这样说。浪子的故事在英文的圣经台那个标题可能叫做 Prodigal Son， 就是挥霍的儿子。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救赎长老教会提摩太凯伦牧师，他特别为这个比喻写了一本书，他觉得这本比喻恢复了信仰的核心，他叫他 Prodigal God， 他改成挥霍了上帝。那今天我们要再重新再邀请大家再一次读这段经文，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请大家不要像第三者一样来看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很容易当成局外人去看这个经文，讲这个大儿子小儿子这个爸爸是怎么样，我们很容易发生这个事情。可是今天我邀请大家把自己设身处地走进这个经文里面，如果你是小儿子，如果你是大儿子，今天这段经文会对你有什么意义。那我会以我自己的信仰的历程开始，顺便做一些自我的介绍，然后再一起带入这个经文。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寻求你向我们说话，主要不只是透过讲台的信息，透过敬拜的任何时候或者弟兄姐妹，主要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今天是尊你为圣的日子，主要让我们今天不只尊你为圣，不只是听到你的声音，更多的是也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回应你，以及你希望我们怎么样更多的靠近你。 主，愿你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打开我们耳朵，听见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单独的呼声。谢谢主，我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的外曾祖母是我的家族第一个信耶稣的人，然后接下来是我的母亲，然后就是我跟我姐姐。那我在台北市的一间小的社区教会长大，我有印象的时候就大概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形塑了我对信仰的认识。那我记得那个我小学的时候就是30年前了，那时候牧师在教会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那同时我记得教会还有另外三师在教会的地位非常崇高，他们是律师、医师跟老师，我想现在可能会计师地位会更崇高一点点。但是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觉得牧师、医师、会计师，对不起，没有会计师，医师、老师，这几个师，他在教会的影响力特别大，弟兄姐妹特别愿意听他们讲话，他们好像成为教会信仰的榜样。那时候台湾的经济刚刚起飞，可能还没有那么物质化，所以这 四个人即便收入不是最高，但他们的学历跟社会地位在教会里是相对的令人尊重的。那我家里的状况，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记得小时候小学的时候都会每学期都要填一个学生资料卡，怎么这么大张嘛，很大张，然后开学发回来，然后老师叫你填一填，然后要再带去学校，再要去交还给老师。我记得有一栏是要勾家里的经济状况，那我不是确定前面两个，但是前两个跟我们家没什么关系。我记得后面三个依序过来就是什么普通、小康、普通跟贫穷。那我记得我的同学，因为小时候当班长，职务之便都会偷看别人的资料。那我记得我同学们大部分都勾的是小康。我想华人很谦卑，怎么样都跟都勾小，应该不会让孩子勾豪奢那个选项，对，不是。可是我记得我们家都是勾普通，那当然不会有人让孩子自己勾贫穷，谁会带一张贫穷的卡片去学校交流？没有。那我是我们家最会读书的小孩，或者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活在一个年代，那个年代的教育系统刚好是我这种人都会得着利益，所以我读了很好的大学，在大学的时候全职，像呼召我，然后蒙召，然后当完兵就开始服侍。那最后也读了算是很有名气的神学院，或者应该这样说，我可能觉得要念到很有名气的神学院才叫做好的神学院。不要忘记那个诗，那个影响力的思想一直在那边。神学院毕业，然后开始服侍。那我在淡水服侍过，在台中服侍过，也做过学生工作。直到后来，我到一间，我都觉得服侍没有什么问题。但当我到后来在一间教会服侍的时候，在台北市信义区。我的信仰面对了挑战，因为当学生工作的时候，人家都叫你哥跟姐嘛，团契辅导大概是这样，所以你知道被叫哥姐之后，人会飘起来的。然后在淡水、在台中的时候，因为我可能有在国外读书的经历，好像弟兄姐妹都觉得你是知识比较好、学问比较丰富的。可是有段时间，我在我服侍的教会里面，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80%都是操着流利的中英双语。教会不乏有很多 Stanford、 Harvard 那种 Ivy League 毕业的学生，他们是社会的成功的人士，他们经济环境很好，语言能力佳，长得又比我帅，也比我高，我们是靠脸吃饭的，真比输真的很难过。甚至有些人天生非富即贵。当我在服侍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对到了很大的压力今天就不说，可是我心里面也面到一个冲击，你知道吗？身为一个没有那么富裕，我一直不敢说自己贫穷，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好好长大，也每一餐都有吃到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是一个经济没有那么好的孩子，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面对那些有地位跟有钱的，我说没关系，你们虽然有钱有地位，可是我有耶稣。但你知道，当你遇到一些人，他有钱有地位，但他又信了耶稣之后，他什么都有了。然后就读到了今天的经文，而这段经文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也帮助我重新认识我的思想，我跟上帝的关系。一开始是一个小儿子的情境， 这个小孩子要用什么形容词去形容他，我们待会再来认识。圣经是这样说，他说耶稣又说有一个有两个儿子，就大儿子跟小儿子，我的儿子也坐在这边，我也有个大儿子跟小儿子，就非常 relatable 这段经文。这个小儿子不知道干嘛，哪天脑袋坏，他说爸，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就是圣经虽然在西方文化，基督教在西方文化蓬勃起来，我们又住在北美的环境里面，可是圣经以色列人的环境其实是亚洲的文化，其实跟传统华文化是更加贴近的。那时候不流行先把财产信托，然后先把生前遗嘱写好，没有人写这个东西。当一个孩子跟他爸妈说你把家产分给我的时候，这孩子脑袋是烧坏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时候是有点震惊的。其实我有这个经历，因为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说，后来慢慢长大，有一天跟我说，哎，爸妈，如果有一天你们过世啊，那你的 iPhone 6就留给我，妈的那台 OPPO 就留给我弟弟好不好。听起来有点不是滋味你知道吗。可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儿子突然跟这个父亲说这个话，他这个儿子可以分家产，他是个成年的孩子，他不是像我孩子还念小学，所以你可以说那是童言无忌。可是这是个成年的孩子，独立孩子，跟他爸爸说这句话的时候，某方面是冒犯的。所以想在座各位看起来很多人都有孩子，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今天回去跟你说，哎，爸，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再过25年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所以你是不是该算算我跟哥或是姐姐？那可以。你不会说、啊、孩子你真是未卜先知啊，你真是蛮有上帝的旨意，你不会这样想。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个产业，可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父亲为什么这么豪迈这么大方就分了。分完之后过了不久，小孩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所以收拾起来某方面叫做变卖一切的家产，他就走了。所以他走的时候带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带着满满父亲给他的财产换成现金，但却他没有带着父亲一起走，他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遇到这帮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这个儿子他先分了家产然后又离开，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一种预谋的心态，就你知道奸诈人就是有阶段性策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分了家产他还是可以住在那里啊，但他决定离开，他就离开过他的生活。我认为小儿子是一个独立的儿子，虽然我觉得圣经里面期待我们独立是比较少的，圣经比较期待我们是成熟，但我认为这孩子是一个独立的儿子。这独立儿子运气很不好，经文没有记载他去了之后就发大财，有一天衣锦回乡，如果变成约瑟也不错，但偏偏不是他。他去投靠一个地方的人，那个因为饥荒，那个打发到田里去放猪，那猪就不是以色列人可以靠近的跟接触的动物，所以这是文化上很冲击的。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跟他，也就是说猪吃的都比他好的意思。这是小儿子的状况，这是一个独立的小儿子。这小儿子在独立的生活中，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其实也想要独立。如果你曾经深深缺乏一个东西，你就会知道有一天拥有那个东西会有多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喜欢给别人东西胜过于拿别人的东西，因为独立的象征一种成熟，独立的象征一种长大，某方面独立象征一种我不用再依靠别人，有时候独立象征一种我们内心的成功跟自我实践，这是独立。只是这个小孩子运气很不好，他在独立当中遇到了饥荒，突然间他醒悟过来，他醒悟了，他发现哎，我的状况好像有一点点问题。人醒悟有很多种，有人醒悟之后只是更多的下去，有人赌博赌到他醒悟过来说我不能再赌了，所以我下次要压双倍把钱要回来。有人醒悟过来他决定不赌。醒悟有很多种，这个小孩子醒悟是好的那种醒悟，因为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想到一件事情，是他想到的是他的父亲。他不是醒悟过来说我觉得我要飞黄腾达或我要改变，他不是，他是想到他的父亲。 他就想说，哎，我爸爸有很多故宫啊，口粮有余啊，他说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所以他决定，他说醒悟了，他第一眼想到他的父亲，所以他决定归回到父亲那里去。小儿子在一个不好的状况里面，他醒悟过来之后，他决定要往一个新的方向去。我的父亲最近前阵子被诊断了得了癌症，那感谢主，就是治疗得很顺利。那这也是我父亲，不是我认识他这么久，我从小看，这是我父亲人生第一次戒烟。目前他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他都还没有抽烟。你知道生病的人呢，特别是华人很神奇，华人某方面觉得西方的医学很重要，可是有某方面觉得西药不只能常吃会坏了身体。所以我常常在我的 WeChat 或 LINE 群组会收到很多很奇怪的偏方，大概都是可能北京某个老中医差不多25年到80年的养生经验，所以他就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一个情境不好之后，特别在生病的状况下，你接下来做什么选择？你是看西医还是看中医？你是遵照医嘱？虽然我父亲总是一个觉得医生就是骗人的，因为医生如果不把你讲严重点，他就没有生意可以做的那种概念。所以我们常常在缺乏、在困苦、在患难中，想要依靠某一个人的时候，想要依靠某个医疗体系的，我们其实心里会怀疑、会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信的，某方面他在现代文化里面他影响了我们，我们想要变得更加独立。这个小儿子他决定要回到他父亲那边，我觉得是个好决定。他想要回到父亲那边，他决定做一件事情， 他说我要回去，我要跟他说，我稍微把经文分段一下，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可能看你的圣经会更加清楚。他决定，他说我要跟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段经文读到这边，这个比喻读到这里，开始引导我们一个新的归回的方向。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小孩子回到父亲的面前，他学的选择的方式是道歉，或者用教会的术语叫做认罪。虽然这个字现在不流行，随便跟人家讲认罪，人家会觉得你是疯子，因为罪就不是一个流行的字，也不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字。这个字，那我想在这边稍微问一下弟兄姐妹， 你有道歉过吗？这小孩子要回去父亲那边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认真的想法，他已经想好他要说什么。我们待会看他实际看到他父亲他说了什么话， 可是他已经想好他要说什么。他想的方法，他这个以经文里这段文字化充满了道歉，充满了悔改，充满了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的不管是遗憾或者是认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从，其实是从道歉开始。这个道歉不是包含相信，这个道歉还包含一种改变。这孩子，这个小孩子认为说，我不只要跟父亲道歉，而且我觉得我道歉到一个程度是我根本不配当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故宫就好。弟兄姐妹，你道歉过吗？我最近发现，因为我结婚已经，我今年40岁，我认识我太太的时间已经超过我人生的一半了。然后我们结婚 很久了，已经十几年了。我发现我们最近夫妻对话有点点改变，就是有时候有些事情我知道我做错了，我就会说啊，老夫老妻了，就算了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特别在华人情境里面，我们的面子其实越来越厚的，我们脸皮不是越来越薄，我们对人脸皮越来越厚，可是对自己的错误脸皮越来越薄，所以我们很少道歉。所以我请问，我刚跟我太太那样讲话是道歉吗？如果你是太太，这先生就不用回答，在太太你觉得你先生跟你讲话是哎老夫老妻就算了，这叫道歉吗？这不叫。或者有时候吵架，感觉教会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看起来都很好，但是你知道吗，吵架完有时候你也不说啊对不起，就是啊好了就这样了。你知道吗，我们越来越难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面子的问题，因为社会是这样教，我们已经很少看到政府官员道歉了。有人名人他们做事，他们不会说我道歉说哦
I made a mistake, and I'm sorry for the consequence.
我们开始为自己辩护，我们说我做了一件错事，而这个错事的后果影响到你，所以这不是我想要看见。但我们从头到尾都不讨论道歉的事情，因为当我们道歉的时候，现在的环境告诉我们，谁先认错，谁就先输啊。现在社会情境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道歉，你只会被别人抓着把柄。美国真是个充满保险的国家，所以我常常会收到一些讯息告诉你说，车祸的时候千万不要跟对方说 I'm sorry， 车祸的时候也不用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先打电话给律师。 我们的文化情境告诉我们说，认不认错不是重点，重点是保障你自己的权益。久而久之，我们也不会认错，我们不知道认错是什么东西。即便你知道了，你也害怕认错。各位，如果你有孩子的，特别是结婚，我觉得结婚最好，因为结婚在婚姻里面那个攻击那个按钮实在太多了。你上一次道歉得到好结果是什么时候？不管在教会里面，在工作的场合，在你婚姻跟你孩子互动里面，请大家回想一下，你上一次道歉得到好结果是什么时候？你上次说对不起，我真的错了，请你原谅我，然后那个人跟你说啊，没关系，还是你跟他说终于知道错了哦？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习惯跟文化在我们旁边充斥，以致影响了我们对上帝的想法。我们对上帝也不道歉，我们说啊，神用你知道我的 OK， 神我会相信你。我们少了这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步骤影响了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的那个真正的建议，而这跟我们信仰很有关系。这个小孩子他满心盘算道歉，然后他也实际的开始想要付出行动，于是他就起来了。他先盘算，他往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颈项，与他连连亲嘴。我们过一会再来想那个父亲。今天邀请大家更多想的是两个儿子，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如果你有机会道歉，我觉得我好难，但是我努力往这个方向，试着跟神这样道歉，试着跟人这样道歉。你为你所做的事情深深感到错，我觉得那个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概念，而它改变了，它会改变一切。这孩子真的去做了。稍微给大家提示一下，他回去相离甚远，是父亲先看到他，而不是他先看到父亲。老实说，他父亲早在那等很久了。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问过我儿子说：“哎，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是父亲，你会，或者是如果你是父亲，你会怎么办？要是我就说你终于回来了，然后先骂一顿再说。”我们需要开始认识父亲的道歉之后，父亲的反应是什么？父亲的反应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人生，这父亲的反应会影响他的改变。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的反应会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道歉是充满趣味的，而这个道歉里面的改变也让我们觉得很有趣。他要讲完这个话的时候，父亲说什么呢？父亲却吩咐仆人，却一直说这父亲没有照着我们期待的剧情发展，没有。这父亲却说：“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把戒指拿出来，把鞋子拿出来，把肥牛犊宰。那时候吃牛肉没有那么方便，只有逢年过节、重要喜庆才吃牛肉。所以，这父亲却的意思说，这父亲做了一个截然相同、截然不一样的反应。”我记得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笑话，他常常用，因为我会用一些夫妻，所以我觉得夫妻的关系很容易影响到，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跟上帝很亲密的对象的关系。
有个人就说，你知道吗？结婚十年以上的人啊，最怕在讯息里面收到太太从哪来的讯息，你知道吗？如果太太跟他讲说，亲爱的，今天你好吗？通常先生都会非常害怕，想说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期待了那个不一样的反应。这个父亲却的意思是说，这个父亲做了一个跟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他没有说好，终于回来了，先打一巴掌再说，你害我怎么样？这父亲完全没有在想他自己的状况，他马上决定看着这个孩子，不管他儿子穿得多破烂或什么，他就把一切好的东西全部拿回来。这个袍子、这个戒指、这个牛犊，不只是象征他对他好，某方面象征着这孩子的地位会恢复。当时这个族群的社会，这父亲怎么对待这个孩子，会影响到这个社区的人怎么看待他。他把戒指跟袍给他，某方面让他们看到说，这是我的孩子回来，虽然他离开，可是他还是我的孩子，这是一个完全的接纳。他把他跟大家说，我们要开 party 了，因为我的孩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是这个父亲的反应。弟兄姐妹，那个你觉得你的上帝是这个样子？我常常有朋友，他觉得基督徒的避讳好多。如果你是刚信主，或是您信主很久，可不可以想一下，你觉得基督徒是信主前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还是信主后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如果你在教会信主很久，你可能忘记了。可是你觉得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的信仰生活是过得越来越自由，还是过得越来越拘束，跟越来越有压力？你觉得上帝是越来越可以亲近的上帝，还是上帝是越来越容易被得罪的上帝？请不要告诉我你的正确答案，请告诉我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当你犯错的时候，当你今天这个主日真的很不想来教会的时候，当你这个月没有十一奉献的时候，或是你根本已经好几个月连奉献都不想奉献的时候，你觉得你想到的上帝是用什么样的脸看着你？你觉得你的上帝是越来越多的笑脸，他像这个父亲在等你，还是你觉得你父亲是拿着鞭子准备处罚你？他可能都有，可是对你来讲哪一个比较多？那反映出你跟你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继续往后看，待会我再一起帮这两个孩子做个结论。这个故事没有停在开 party 就结束了，突然间一直没有出现的大儿子，接下来终于要出现了。经文告诉我们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这个儿子很特别，他分了家产之后，他还在田里工作。他在田里，他没有当富二代，他没有当靠爸族，他继续做他的事情，他也没有翘着二郎腿，只是在家里数财产。没有，他在工作。他回到家，表示工作完了，回家了，离家不远，觉得奇怪，今天我们家跟平常有点不一样，因为他听见作乐跳舞或者作乐跳舞的声音。他看到有人非常高兴，我们家平常没有就我跟我爸两个人，还有一些仆人，发生什么事呢？于是他把他这么劳力的状况下，他开始在想，我发生了什么事？请大家记住，这个儿子是大儿子，是劳力的大儿子。这劳力的大儿子呢，他发生觉得事情，他就开始叫仆人来。他有仆人哦，所以有仆人还去工作比较不一样。要是我有仆人，我就不工作了。但是这个有仆人还去下田工作，他就问仆人说什么事。仆人就跟他讲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假设你从来没有看过这段经文，假设你是大儿子，接下来你的反应是什么？这大儿子非常惊讶，我弟弟居然回来。我不知道各位在座各位 你的家人是不是都在美国，是不是都住了离你很近。 北美的移民会面到非常大的压力，就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或者你的亲人可能不在你的身边。当你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像我最近开始面对的，当你的家人生病的时候，谁去照顾？我的姐姐，我有个姐姐，我姐姐住离我父母亲家非常近，用概念说，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里面，所以他们走路到对方家只要三分钟。所以有时候我父亲是我父亲是我姐姐陪他去看病的，因为我妈妈跟他去看病就会吵架，所以我姐姐知道出马。那我妈骂我爸，我爸也会生气，可是我姐骂我爸，我爸拿他没辙，所以就是当孩子好处。因为我从大学开始就没有住在家里面，那我不管在工作在干嘛，我住的离家都很远，有段时间在美国读书离家更远。我发现每次我只要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妈都会煮我最喜欢吃的菜，每一次都是这样。后来有孙子，所以每次回到家之后我就不那么重要了，我爸妈都会煮孙子最爱吃的菜。可是有一天我在想，不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想的。其实她花很多比较多的时间跟我父母亲相处，可是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爸妈好像最疼的是我。 你可以了解大儿子的心情吗？特别是如果您信主很久，在教会已经当到长老执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多想想大儿子有没有可能是你。大儿子是非常劳力的做了一些事情，可是今晚开 party 却没有人通知他，所以他非常的惊讶。而惊讶的结果是什么？他生气，他气到一个程度，就是不肯进去。生气有好几种，生气进去摆臭脸也是一种生气嘛。可他气到不肯进去，气到一个程度是他父亲必须出来劝他。他跟他爸爸说，你知道他气什么？他跟爸爸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知道吗？财产分完之后，我目前没有吃过牛啊，可是我弟弟刚回来他就吃到牛，我连羊都没有吃到。这点像是你有两个小孩子，有个小孩子成绩非常好，一个小孩子成绩很差，就成绩好的孩子考99分，你跟他讲说上次不是拿 A 加吗？然后结果你比较成绩一直很差的孩子突然间考了及格，说哦感谢主，来爸爸妈妈带你去吃麦当劳，去六旗梅树山，然后玩迪士尼。我们倾向这样，你知道吗？当你表现太好的时候你就开始被忽略了。教会里面啊，如果传道人或牧师或者长老太好会变成这样，他每一周都跟你辛勤的问好。这一周突然间教会跟长老跟牧师没有跟你问好，你想说奇怪，他们这一周怎么那么差劲，没有跟我问好。可是有那个表现很差的弟兄姐妹从来都不来聚会，今天突然间来了就很开心，哦感谢主他来聚会了。我们会帮受洗的弟兄姐妹开 party， 可是我们很少帮主日崇拜司仪开 party， 基本上一年要站在这边好几次。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有非常开心，这是主所定的日子，因为我们的司会已经连续上台12次了，哈利路亚！我们来吃披萨没有？但是上个礼拜来教会，就这礼拜就受洗，我们马上帮他开 party 一起庆祝。我算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会做行政的传道人。我觉得行政，我对行政定义就是行政就是呢，当出事的时候，人家才知道你的存在，那叫行政。没有人会管，有人知道教会的卫生纸是谁放的吗？没有，但当你去上没有卫生纸的时候，你马上知道是谁放的。那个劳力的儿子，他面对的压力就是这样。我很辛苦啊，我做了很多。可是爸爸，你到底给了我什么？而且他的言语重，他气到说，他说你的儿子和你的娼，他的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他已经气到不愿意承认我弟弟了，叫做你儿子。我们都是这样嘛。当我孩子非常不乖的时候，我就说你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因为他今天考试很好，所以我儿子真的遗传到我的好基因。我们在言语上就做出了切割，这也是经文告诉我们的。 他非常生气，因为他劳力。通常比较容易离开教会的人，通常对教会最有抱怨的人，都不是偶尔来一次的，要来不来，迟到，不是，都是每个礼拜都准时在那边跟大家欢握手，然后尽心竭力服侍的人，因为他摆上真的很多。父亲却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说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父亲提醒他一件事情：“儿子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你弟弟其实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看见我，也都没有经历我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性上很大的压力，一个很大的挣扎，特别是对那些认真的人。但父亲却跟他讲的截然相反的事情。父亲跟他说：你常与我同在。你常与我同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状况。因为有时候我忘了我们来的教会为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上帝而服侍，还是为了别人而服侍？我们这么努力是为了有机会可以跟亲近上帝，还是我们这个努力是为了更多的得到那一只肥牛肚？独立的小儿子跟劳力的大儿子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一样的孩子，但他们都反映相同的东西。小孩子要的是父亲的财产，以致他可以独立。在经文里面虽然很讽刺，可某方面大儿子他劳力的结果，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也是父亲那个肥牛肚，不是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孩子，你有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他总是在你身边照顾你，他有工作机会也不往东部去，也不往北加去，也不往 LA 当堂班，他留在 Southern Oaks 陪你。那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他跟你 他要的是你的财产，你会有什么感想？我觉得父亲面临到很大压力在这个地方，他开始在想，这个大儿子到底做了这么多事情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希望你孩子要的是你这个人，还是要的是你的财产？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儿女的话，你觉得你最在意的是你的父母亲，还是你最在意的是你这个父母亲可以给你的面子和他可以带给你的东西？我说他们是选边站的儿子，因为这两个儿子他们都选择站在父亲财产的。似乎在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们都选择站在父亲那边。照整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脉络，因为他是给法利赛人跟文士听的，前面有失羊的比喻跟失钱的比喻，某方面经文也暗示大儿子应该体谅父亲到一个程度去找小儿子，但这可能不是我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更深的重点。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开始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信仰里面，我们选择站在上帝的恩慈那边，还是我要选择靠近的是赐恩的上帝？我刚刚为什么提到我教会里面的那些诗，那些对我很影响？因为我觉得神在那段服侍的里面，不只教导我怎么样成熟，而是重新影响我对他的关系。我开始问我自己，我到底是要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受人尊敬，以致满足我过去的心，还是我要的是上帝？我要的是在教会里面人家开始认可你是长老、是执事、是牧师、是传道人，还是我来到教会里面我要的是上帝？我要的是上帝可以给我带来脱离过去的环境。我当然知道，特别是在一个移民国家生存下来是非常辛苦的，可是人家在经文里面挑战着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绿卡跟公民，还是你要的是上帝？ 你要的是你孩子变成你想要的样子，还是你要的是你的孩子可以靠上帝？你把你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是希望他在教会里孩子不会变坏，以致他变成更棒的人，还是你要你的孩子是靠近上帝的孩子？不讲孩子，讲我们自己。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我想要弟兄姐妹，我想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仰它某方面是一种关系，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你有了关系之后，你会有其他的东西，这两个其实并不冲突。你有了一个赐恩的上帝，你会开始经验到上帝的恩赐。可是如果你只是要上帝的恩赐，很有可能你的结局会跟大儿子跟小儿子一样，你反而倒失去了赐恩的上帝。大儿子跟小儿子所经历的过程，一个虽然不在父亲旁边，一个虽然在父亲旁边，可他们没有一个人真的在意是父亲。虽然小儿子后来回来，我们可能坐在教会每一周里面，可是其实我们离了上帝越来越远。我们也有可能跟上帝离得很近，但有一天拿到我想要从上帝拿的东西，分完了家产，就像小儿子一样，我们就离开了上帝。弟兄姐妹，你有穷过吗？我知道在座很多长辈在你的年龄你经历很辛苦，辛苦的基督徒经验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会有个挑战，就是我们会看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比上帝本身更来的重要。我们可能经历上帝的帮助，给我们的身份，给我们一个好的配偶，给我们好的孩子，甚至给我们新的社会地位跟财富，但有没有可能那个就造成我们开始独立的离开上帝？但有没有可能我们不是那个离开上帝，我们不像那些基督徒一样？我以前常常觉得这样，教会有很多罪人，但是我是比较高一等的罪人。我们神学上都是罪人，但总是觉得有些他的罪稍微比我还深一点点。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比较，大儿子会生气原因就是因为他在跟他的弟弟比啊，怎么可以有这种不劳而获的基督徒呢？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事，结果我的父母亲，甚至我前几年我的舅舅得了癌症过世，为什么我们这么认真服侍的人，结果家人还是生了重病呢？那个人怎么那么好，他才刚来教会祷告神就垂听了呢？有时候在为一些人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也进到大儿子心态里面，因为我们心里觉得不公平，因为我也想要。而这种不管是大儿子或小儿子，这种在上帝的恩赐跟赐恩上帝当中选边站的状况的时候，常常成为我们的挑战。我们常常忘了上帝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它不是一个太抽象的事情。我所能最能够想象的事情是，以我现在这个孩子的身份，我想要让我的父母亲知道，我在意他们远胜于他们所能给我的。以前小的时候会觉得我父亲不够帅，不想让我同学看到他，总觉得如果我的父亲可以像别人的父亲，有什么样的车子，有什么样，或许会更好。但长大之后才发现这是错的。我觉得我最能够想象贴近信仰的关系里面是，我想越来越让我的父母亲知道，他们给我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他们是我的父母亲，那决定了一切。而弟兄姐妹，我不认识各位，我也不知道各位的生命在什么样的阶段，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年龄层，在不同的时间点都有不同的压力。我不知道你从上帝那里得着多少你期待的礼物跟你期待的东西，或者你在教会努力了很久，是不是已经在你神的面前你觉得你应该够资格换到你想要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会在哪里，但是上帝就像这个经文里面的父亲一样，不管你在哪里，他是站在街口等着你回来的上帝。 他是要提醒你，我常与你同在的那个上帝。不论你是劳力一直没有换到，或是你拿到你的东西已经离开上帝的那个基督徒，不论你是谁，比喻中的父亲他都在那里，那是我们的上帝。他在意你更胜于你的样子。而今天主的信息，我也邀请你在意上帝本身更胜于上帝可以给你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发现你跟我们关系是真实的。我们可以透过你所赐给我们的事情经历你，主要，但是即便这些赐给我们东西不在或还没有到的时候，主要，求你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亲近你。愿你才是比喻中最挥霍的神，你把一切都给了我们，也在随时随地等我们更靠近你。愿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更多认识，也更靠近你一点点。谢谢耶稣，谢谢主，我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